台海局势兵凶战危，已成国际舆论近期关注的焦点。对在前线备战的台湾现役军人来讲，他们感受到的压力亦都是史无前例咁高。一位不方便透露全名在台湾海军服役的现役军人阿伟对美国之音话，台湾军舰近期在海上遇见中共解放军的敌船，已经是家常便饭，但是每次交会仲是令到他绷紧神经。阿伟话，一级舰有挂飞弹的船通常都会有立即性的压力，要开船面对的压力就是一出去就是要跟中共或者是外国的军舰在海上作交会，那第一时间会觉得会不会今日晚上就要开战呢？毕竟目前情势是这样紧张，他怎样知道这次出去会不会是最后一次出去呢？或者是等一下会不会是海上擦枪走火呢？阿伟已经在海军服了长达十年的志愿役，是台湾兵役自从2018年起由征兵改为全面募兵制之后所培养出来的征兵。虽然他说每次出海都做了备战的心理准备，但是台湾和解放军的军舰在多次交手交会的实际经验就是两军其实都没有要交战的真正的意图。阿伟说，通常他们在海上就是一个默契在这里演戏，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底线，两边就是在海上做一个简单的言语沟通的交流，然后做一个样经过，但是中共都知道他们海上的界线在哪个地方，他们就会喜欢在那个界线沿着界线走，那你台南过来盯着我，我就双方就在海上并列做一个形式上面的游走，总之他们很喜欢故意在边缘上面行走。一旦中共侵扰意图太明显，逼得太近的时候，阿伟说台湾亦都不会示弱。他说台湾海军会使用第16频道的公用频道，以无线电话来向中共示警，通常广播的内容为，请勿靠近我国的24海里边界，你即将进入我们的海上应变区，再靠近将会有无法预期的碰撞发生。阿伟又说台湾海军的策略不是硬碰硬，采柔软的劝导，不过共军回应都很嚣张。他说中共通常回答的就是无可奉告，不然就是我正是走在公海上，无需向你通报。同为海军出身的阿华亦都忧心台海紧张的情势，不方便透露全名的阿华是有5年服役资历的志愿役军人，曾经是一级拉法叶舰担任海军信号下士，已在2年之前退伍。他回想当兵的时候，海军经常有重复的操演来到增强实战力，但是他说自己当年懵懵懂懂，再加上平时训练和战争的实况完全不同，因此他认为台湾需要大幅提升备战力。
其实当兵我们自己船上做那些操演，其实有时候都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可能像打靶吧，一般的步枪啊，我当兵到现在也没开过几次，我叫我用枪我也不会。
阿华对美国之音说，其实当兵的时候他们自己在船上做那些操演，其实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做着什么，就好像打下靶一般的步枪，他们当兵到现在也都没开过几次，叫他用枪他也都不会。阿华目前隶属230万的后备役军人，为了强化战力，台湾国防部已经在10月推出后备战力改革方案，自明年起后备军人将从现行的2年召训一次提高到每年一次，而且每次的训期亦都将会由现行的5至7日提高到最高的14日，而且课程以专长服训、射击训练和战斗教练为重点。阿华表示，早在民进党政府上台的时候，中共对台的敌意就明显增强，他靠着兵力和武器优势对台大打消耗战，海军弟兄早就感受到勤务负担和不确定性的增加。
出海时间越来越长，次数也越来越多，动不动就要紧急出港，可能我现在在放个假，然后忽然就被召叫回去。像我有一次就被叫回去去南沙太平岛，因为中共来，然后我们就要赶快过去捍卫我们的主权，很多次都被紧急召回，也从原本的7天啊慢慢变成9天10天，然后到现在的12天。
阿华说出海的时间越来越长，次数也都越来越多，一下就要紧急出港，可能他目前在放假忽然就被叫到回去，好像他有一次就被叫了回去去南沙太平岛，因为中共来，然后他们就要赶快捍卫主权，很多次都被紧急召回。单趟出海任务亦都从原本的7日慢慢变成9日10日，到现在12日，除了任务次数增加，备战模拟的频率亦都增高， 隶属救火班的阿华话：无疑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他们就全体动员备战因应。
可能模拟我们被飞弹打中了，起火了，我们就要穿上救火衣、消防员那种，然后拉喷水的袋子，那个叫水龙袋，模拟起火啊，然后我们就把它扑灭啊，或是船破了一个洞，我们要去拿木板把它堵起来。
阿华又话：可能无疑他们被飞弹打中了，起了火，他们就要穿上救火衣、消防员那种，然后拉喷水的袋，那个叫做水龙袋，无疑起火，他们就去将它扑灭。或者是船穿了一个窿，他们就要去拿木板将它堵起来。阿华说他隶属的信号团队时常随军舰出海进行海上侦巡任务，例如航行至外海护渔，以确保台湾籍的渔民捕捞作业的安全。他说共军敌船绕台的行径非常频繁。
中国跟我们不好了，他就会故意一直派军舰过来挑衅我们啊，或是他们什么科研船的外海附近绕来绕去啊，我们就要赶快过去防止它进入我们的领海。
阿华说中国和台湾处不好，他就会故意一直派军舰过来挑衅台湾，或者是他们什么的科研船在外海附近绕来绕去，他们就要赶快过去防止这些船进入台湾的领海。虽然部分现役和退役的前线军人对台湾的备战实力有所质疑，但是现年27岁不方便透露全名的阿杰就对台湾的战力有信心。至于金门服役的阿杰18岁就入伍，至今已经服役8年，他认为台湾所强调的征兵政策打造出来的是一支支小而美小而精的部队，战力已经相对提升。阿杰对美国之音说，台湾陆军近年来加强专项训练和演训模拟，例如针对一般的补给、运输、弹药和卫生等货物进行实战演练，操货质量提升，或者是搭配改装的新型装备和武器来到训练步兵、战车和炮兵等的协同战斗。
目前不管是你操课的质量、装备的更新，尤其是近几年大家应该对个人装备的更新非常有感，车辆装备、一些训练装备的更新非常有感。
阿杰说，目前无论是你操课的质量、装备的更新，尤其是近几年大家应该对个人装备的更新非常有感，车辆装备、一些训练装备的更新非常有感。阿杰认为台湾军队目前的训练已经同过去齐头式的训练非常不同，他说目前是根据个人体能的弱项来到加强训练，而且演练亦都是更具战略性。台湾虽然已经全面改采征兵制多年，但是沿袭数十年的募兵制仍然尚未废除，不过役男的役期逐年下降，自从2018年以来已经从一年再下调至只有4个月的军事义务役。由于义务役训练期太短，引发外界质疑成效不彰，可能训练出一群无用之兵，反而浪费军队的人力物力。曾经接受短期替代役训练的役男亦都认为役期太短，根本无法训练到位。现年29岁的华子森就是为期一年的海军义务役，亦都在2015年退伍。华子森说，当年入伍之后第一次登舰的经验令到他至今印象深刻。
我们的工作是需要在舰长室在舵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海上的动态。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其实就有非常近距离看到中国的军舰，可能只有一两海里吧，大概就是3到4公里而已。
华子森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工作是需要留在舰长室在舵房，所以他们可以看到海上的动态。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其实就有非常近距离看到中国的军舰，可能只有一两海里，大概就是3到4公里的距离。当时第一次上船其实搞不太清楚的状况，但是看到舰长从舰长室走出来坐在舵房那边看住那只船，大家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氛围会变得比较紧张。华子森一整年都在外海学了波斯密码和首席，这些是船舰间的国际语言，但是他说一年的训练期太短，单单是波斯密码就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做到流畅地和其他船舰透过密码沟通，而且他说不少军中战友体能太差，战斗力显然偏低。华子森说，当时在做体能测验的时候，船上有些人是 BMI 就是身体质量指数超标，可以不用检测，结果两岸真的打起来的话，你要这些 BMI 超标的人怎样去跟敌人对抗呢？ 台湾人口逐年下降，造成兵力兵员短缺，基于提升整体的战力的需求，位于台北的国政基金会国家安全组副研究员揭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现代武器精密化和整体作战复杂化的前提之下，台湾走向征兵制是重要的一步。
常备部队全志愿化之后，我个人的感觉是常备部队的训练跟战力确实是有所提升，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在的很多的武器系统本身变得比较精密，所以你要让一个士兵能够成熟的运用这些装备本来就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揭仲说，常备部队全志愿化之后，他个人的感觉就是常备部队的训练和战力确实是有所提升，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的很多的武器系统本身变得比较精密，所以你要令到一个士兵能够纯熟地运用这些装备本来就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相较于解放军高达200多万的兵力，台湾常备部队人数只有17万左右，双方悬殊很大，因此揭仲说台湾极需发展出以寡敌众的不对称的战力。揭仲又表示，随着解放军战力的提升，台湾除了武器升级之外，亦都需要扩大后备部队的支持，以扩充战时所需部队的人数。美国之音顾子龙台北的报道。